您现在收听的是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
FM92.3
湾区新城节目多，
节目精彩一箩箩，
娱乐资讯夜笙歌，
七天不停为你播，
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，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，尽在水饺大王。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 World， 电话510-713-2800 510-713-2800。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，让你把美食带回家。
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，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，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。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，电话650-212-2288 650-212-2288。
位于三马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、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，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、功夫、美术绘画和舞蹈等。
我们在这边学功夫，
我们在这里学画画，
我们在这边学中文。
请来我们的安全处，
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-548-9988650-548-9988。
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，与本台立场无关。
Hello， 大家好。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 我是丽君，欢迎你收听诗语专栏节目。巴黎圣母院，亦称巴黎圣母大堂，法国天主教大教堂，世界著名的教堂，位于法国巴黎塞纳河中的城岛东端，为欧洲早期哥德式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代表，集宗教、文化、建筑、艺术于一身的巴黎圣母院，原为纪念罗马主神朱庇特而建造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逐渐成为早期基督教的教堂。6世纪初，巴黎国王采尔德贝特下令重建，此后这座教堂就成了纪念殉教者圣艾蒂安的地方，并在近旁又为圣母玛利亚修建了一座教堂。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，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奠基，1320年圣母院竣工。几个世纪内，圣母院屡遭战火破坏，后由建筑大师维奥莱勒杜克在保持原风格的基础上加以设计建造，工程历时20年，于1864年重新开放。巴黎圣母大教堂是一座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西提岛上的教堂建筑，也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教座堂。圣母院约建于1163年至1250年间，属哥德式建筑形式，是法兰西岛地区的哥德式教堂群里面非常具有关键代表意义的一座。始建于1163年，是巴黎大主教莫利斯德苏利决定兴建的。整座教堂在1345年全部建成，历时180多年。巴黎圣母院是一座典型的哥德式教堂，之所以闻名于世，主要因为它是欧洲建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。圣母院的正外立面风格独特，结构严谨，看上去十分雄伟庄严。它被壁柱纵向分隔为三大块，三条装饰带又将它横向划分为三部分，其中 最下面有三个内凹的门洞，门洞上方是所谓的国王廊，上有分别代表以色列和犹太国历代国王的28尊雕像。1793年，大革命中的巴黎人民将其误认作他们痛恨的法国国王的形象，而将他们捣毁。但是后来雕像又重新被复原并放回了原位。长廊的上面为中央部分，两侧为两个巨大的十字钟灵窗子，中间一个玫瑰花形的大圆窗，其直径约10米，建于1220至1225年，中央供奉着圣母圣婴，两边立着天使的塑像，两侧立的是亚当和夏娃的塑像。教堂内部极为朴素，几乎没有什么装饰，大厅可容纳9000人，其中1500人可坐在讲台上。庭内的大管风琴也很有名，共有6000根音管，音色浑厚响亮，特别适合奏圣歌和悲壮的乐曲。曾经有许多重大的典礼在这里举行，例如宣读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赞美诗，又如197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葬礼等等。巴黎圣母院是一座石头建筑，在世界建筑史上被誉为一级由巨大的石头组成的交响乐。虽然这是一栋宗教建筑，但它闪烁着法国人民的智慧，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。巴黎圣母院之所以闻名于世，主要是因为它是欧洲建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。在它之前，教堂建筑大多数笨重粗俗，沉重的拱顶，粗矮的柱子，厚实的墙壁，阴暗的空间，使人感到压抑。巴黎圣母院冲破了旧的束缚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轻巧的骨架圈，这种结构使拱顶变轻了，空间升高了，光线充足了。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。巴黎圣母院是巴黎市著名的历史古迹，雨果曾在小说中称赞它是巨大的石头组成的交响乐。现在的教堂曾是古代罗马人祭奠诸神的祭坛，此后公元4世纪左右，基督教成为国教，又建起了圣特埃尔教堂，这个教堂就是现在圣母院最早的前身。事实上，作为巴黎圣母院而进行的改建工程始于路易7世时代的1163年，首先基本完成圣母院正殿和走廊，之后完成南塔、北塔以及圣母院西侧正面，就费了50年的岁月。此后修完礼拜堂等等，已经是1330年左右了。这个工程从开工到完成总共花费了200年的时间。那时的建筑师有约翰·德谢尔、皮埃尔·德蒙特尔热、莫尔·德谢尔，这些人在当时都非常的有名。他们所采用的是与过去教堂不同的彩色玻璃大窗户，巨大的宽敞的内部，高高耸立的尖塔等等，其雄伟与神秘使中世纪的人们大为震惊。但是这座大教堂也遭受了许多的灾难。18世纪在反基督教的自由思想时期，它受到过理性时代人们的攻击，内部建筑、彩色玻璃、雕刻等等都被破坏。以后法国大革命时期破坏更为严重，其主教甚至被送上断头台。 把损伤最严重的部分修缮完毕，整个修复工事彻底完工，已是19世纪中期的1864年。大教堂和雄伟的尖塔一直矗立在那里，为巴黎人或旅游者传续着巴黎的历史。集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于一身的巴黎圣母院，尤为纪念罗马主神朱庇特而建造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逐渐成为早期基督教教堂。六世纪初，巴黎国王才尔德贝特下令重建，此后这座教堂就成了纪念殉教者圣艾蒂安的地方，并在近旁又为圣母玛利亚修建一座教堂。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，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奠基。1320年圣母院竣工，几个世纪内圣母院屡遭战火破坏，后由建筑大师维奥莱勒杜克在保持原风格的基础上加以设计修建，工程历时20年，于1864年重新开放。整个教堂全长130米，宽47米，中部堂顶高35米，全部建筑用石头砌成，拱顶结构轻快，堂内空间宽敞，给人一种秀丽、轻盈和流畅的感觉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形容巴黎圣母院是巨大石头的交响乐。圣母院正面呈方形，上下可分为三层，底层是并列的三个桃弧形门洞，其侧壁刻有浮雕，内容为圣经故事和地狱景象。左门称圣母之门，其柱雕有圣母圣婴像，拱间画面表现圣母的经历。右门称圣安娜之门，中柱雕有五世纪巴黎主教圣马塞尔像，拱间画面是圣母和两位天使。中门称最后的审判之门，宗柱雕像是耶稣在世界末日宣判每个人的命运，灵魂得救者升入天堂，有罪之人则被擢入地狱。三扇门洞上方是一长条壁钟，又称国王的画廊，排列着耶稣的先祖28位帝王的雕像。中间层左右部是两个门洞，左门洞是亚当之像，右门洞前是夏娃之像，两门洞之间是一圆形巨大花窗，直径约13米，极为壮丽，称为玫瑰窗。窗下前侧是圣母怀抱圣婴像，顶层是一排雕花石柱支撑着上方的阳台，阳台两侧是两座高达69米的塔楼，其中一座塔楼内悬挂着雨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中钟楼怪人加西摩多敲打的那口大钟。圣母院的正立面构图完整，既有鲜明的垂直划分以强调向上的动势，又有显著的水平联系，是法国哥特式教堂的典型，成为以后许多教堂的范本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我是丽君，正在带领的是诗语专栏节目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 FM92.3。
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，包括医生、律师、顾问、经纪等等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、信赖您，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。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，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，或电邮到 info@bayareametro.com。
Showroad 新学友将于11月13日周日下午1:30举办免费 SAT 及升大学讲座，资深名师向您传授提早升学计划秘诀，并教您如何利用长假增强 SAT 及各项考试实力，请把握机会。申请大学 College Essay 免费咨询，上网预约或者致电 408-448-1956 408-448-1956 408-448-1956 网址 showworld.org sharewold.org
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，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，雷端健 Daniel Loy，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，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。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-329-7549，408-329-7549，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, CUA Cupertino。
欢迎你回来 FM 92.3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谢谢你继续收听诗语专栏。那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中呢，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英国文学名著《简爱》。《简爱》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经典传世之作，它成功地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中第一个对爱情、生活、社会以及宗教都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积极进取态度和敢于斗争、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。虽然书中的故事是虚构的，但是女主人公以及其他许多人物的生活环境，甚至许多的生活细节，都是取自作者及其周围的人的真实经验。《简爱》的问世曾经轰动了19世纪的文坛，在英国文学史上被称为是一部经典的传世之作。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驱使人拿起这本书，随之深深的感动，心灵也为之震颤。简爱的父亲是个穷牧师，当他还在幼年的时候，父母就染病双双的去世，简爱被送到盖兹海德庄园的舅母李德太太家抚养。李德先生临死前曾嘱咐妻子要好好的照顾简爱，简爱在李德太太家的地位连使女都不如，受尽了表兄妹欺负。一天表兄又打了她，她回首反抗，却被舅母关进了红房子，他的舅舅李德先生就死在这间屋子里。他被幻想中的鬼魂吓昏了过去，重病一场，过了很久才慢慢地苏醒过来。他再不想待在李德太太家了，李德太太就把他送进了达罗沃德孤儿院。孤儿院院长是个冷酷的伪君子，他用种种的办法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摧残着孤儿。简与孤儿海伦结成了好友，教师谭波尔小姐也很关心她。在孤儿院里，一场传染性的伤寒夺走了许多孤儿的生命，海伦就在这场伤寒中死去，这对简爱打击非常的大。简毕业后留校当了两年教师，她受不了那里的孤寂冷漠，登广告找了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，于是他来到了桑菲尔德庄园。在桑菲尔德庄园只有庄园主罗切斯特和他的私生女阿黛尔瓦伦斯，而罗切斯特经常在国外旅行，所以简到桑菲尔德好几天也没有见到罗切斯特。一天黄昏，简外出散步，惊了刚刚从外面回来的罗切斯特的马，罗切斯特从马上摔了下来，简急忙上前去扶他。回到家后，简才知道他就是庄园主罗切斯特。罗切斯特是个性格阴郁而又喜怒无常的人，他和简经常为某种新思想辩论不休。在桑菲尔德庄园不断发生奇怪的事情，有一天夜里， 简被一阵奇怪的笑声惊醒，发现罗切斯特的房门开着，床上着了火。他叫醒罗切斯特，并且扑灭了火。罗切斯特告诉简，三楼住着一个女裁缝格雷斯·布尔，她神经错乱，时常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声，并要他对此事严守秘密。罗切斯特经常参加舞会，一天他把客人请到家里来玩，人们都以为在这场舞会上罗切斯特会向布兰奇小姐求婚。在宴会上，罗切斯特坚持要简也到客厅里去，客人们对简的态度非常的轻慢。罗切斯特邀请简跳舞，简感觉到自己对罗切斯特发生了感情。一天罗切斯特外出，家里来了一个蒙头盖脸的杰夫赛人。当轮到给简算命时，简发现这个神秘的杰夫赛人就是罗切斯特，他想借此试探简对他的感情。这时庄园里又来了一个名梅森的陌生人，当晚他被三楼的神秘女人咬伤了，简帮罗切斯特把他的秘密送走。不久李德太太派人来找简，说他病危要见简一面。回到舅母家中，李德太太给他一封信，这封信是三年前简的叔父寄来的，向他打听侄女的消息，并把自己的遗产交给简。李德太太谎称简在孤儿院病死了，直到临终前才良心发现，要把真相告诉简。简又回到商菲尔庄园，感觉像回到了家里一样。回来后罗切斯特向他求婚，简答应了，并高兴地准备婚礼。婚礼前夜，简从梦中惊醒，看到一个身材高大、面目可憎的女人正在戴她的婚纱，然后把婚纱撕成碎片。罗切斯特告诉她，不过是一个梦。第二天，当简醒来时，发现婚纱真的成了碎片。婚礼如期举行，一位不速之客闯进了教堂，声称婚礼不能进行。他说罗切斯特15年前娶了梅森先生的妹妹博莎梅森为妻。罗切斯特承认了这一事实，并领人们看被关在三楼的疯女人，那就是他的合法妻子。他有遗传性精神病史，就是他在罗切斯特的房间放火，也是他撕碎了简的婚纱。简悲痛欲绝地离开了桑菲尔德庄园，他仅有的积蓄花光了，沿途乞讨，最后晕倒在牧师圣约翰家门前，被圣约翰和他的两个妹妹救了，简住了下来，圣约翰为他谋了一个乡村教师的职位。不久圣约翰接到家庭律师的通知，说他的舅舅约翰简去世了，留给简2万英镑，要圣约翰帮助寻找简。圣约翰发现简就是他的表妹，简执意要与他们分享遗产。圣约翰准备去印度传教，临行前向简求婚，但他坦率地告诉他，他要娶她并不是因为爱她，而是他需要一个很有教养的助手。简觉得应该报答他的恩情，但迟迟不肯答应他。当晚圣约翰在荒野上等待简的答复，就在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，他仿佛听到罗切斯特在遥远的地方呼唤着他的名字，简回来吧，简回来吧。他决定回到罗切斯特的身边。当简回到桑菲尔德庄园时，整个庄园变成了一片废墟。原来几个月前，在一个风雨交杂的夜晚，疯女人博萨放火烧毁了整个庄园。罗切斯特为了救她被烧瞎了双眼，孤独地生活在几英里外的一个农场里。简赶到农场，向她吐露出自己的爱情，他们终于结了婚。2年之后治好了罗切斯特的一只眼睛，他看到了简为他生了第一个孩子。《简爱》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， 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三姐妹作家之一夏罗蒂·勃朗特所著。这是一本用自己的心与强烈的精神追求铸炼成的一本书，含着作者无限的情感和个性魅力，为女性赢得了一片灿烂的天空。简爱生存在一个父母双亡、寄人篱下的环境，从小就承受着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待遇，姨妈的嫌弃，表妹的蔑视，表哥们的侮辱和毒打，这是对一个孩子的尊严的无情的践踏。然而幸运的是，在极其刻苦的寄宿学校的生活中，简爱遇到了一个可爱的朋友海伦。海伦的温顺、聪颖和无比的宽容的性格一直影响着简爱，使之以后面对种种困难都不再屈服抱怨，懂得了爱和忠诚。在罗切斯特的面前，他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家庭教师而感到自卑，反而认为他们是平等的，不应该因为他是一个仆人而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。也正因为他的正直、高尚、纯洁，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，使得罗切斯特为之震撼，并把他看作是一个可以和自己精神上平等交谈的人，并且慢慢的、深深的爱上了他。这是简爱告诉罗切斯特他必须离开的缘由，但是从内心讲，更深一层的东西是简爱意识到自己受了欺骗，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戏弄，因为他深爱着的罗切斯特。试问哪一个女人能够承受得住被自己最信任、最亲密的人所欺骗呢？这样一种非常强大的爱情力量包围之下，在美好富裕的生活诱惑之下，他依然要坚持自己作为个人的尊严，这是简爱最具有精神魅力的地方。小说设计了一个很光明的结尾，虽然罗切斯特的庄园毁了，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残废，但我们看到正是这样一个条件使简爱不再在尊严和爱之间矛盾，而同时获得满足。他在和罗切斯特结婚的时候是有尊严的，同时也是有爱的。小说告诉我们，人的最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尊严加爱。小说的结局给女主人公安排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，虽然我觉得这样的结局过于完美，甚至这种圆满本身标志着肤浅，但是我依然尊重作者对这种美好生活的理想，就是尊严加爱。毕竟在当今的社会，要将人的价值等于尊严加爱这道公式付之实现，常常离不开金钱的帮助。人们都疯狂地似乎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了爱情，在穷与富之间选择富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。很少有人会像简这样为爱情、为人格抛弃所有，而且义无反顾。简爱所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一种化繁为简，是一种返璞归真，是一种追求全心付出的感觉，是一种不计得失的简化的感情。它犹如一杯冰水，净化每一个读者的心灵，同时引起读者的共鸣。好，谢谢你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 我是丽君，希望在下个星期天的下午2点诗语专栏再见。